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又到了星期二的更新时间。那 Lisa 因为昨晚没有睡好，所以或许这集广播会呈现一个内容很混乱的状态，因为我头脑很混乱，因为昨晚一直陆陆续续有大大小小的地震，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内心非常的担忧害怕，但是也不知道能做什么。那我们家小朋友是睡得很熟哦，完全不知道睡觉的时候有地震发生，但是我就很容易被震醒，稍微有一点规模地震我就会被震醒，然后就在黑暗中就是怎么办，该逃命吗？该找掩护吗什么的，但是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默默的等这个床的摇晃结束。哇，心里的负担老实说其实蛮大的。那白天的话，地震的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关闭火源，打开门，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不过躲在哪里这个有点众说纷纭啦，有一说是要躲在梁柱附近，那总之是要躲在高处没有东西的，你不要躲在一个放玻璃碗盘的柜子底下，那是不是很适合的地点。但是要不要躲在桌子下面呢？我们大智堡的学校教育是要躲在桌子下，而且要抓住桌角，以免桌子在地震的过程中移动跑走了。所以我想了一下，就决定也这样教小智堡，就是让他的这个观念是连贯的。因为他上开始念书，上幼稚园、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是会教他躲在桌子下，所以就这样教。当然，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到空旷处，那是最好啦。可能会比躲在桌子下更好，诶，还是不是呢？好，大家自己就多做一点功课吧。那我们在密集的特训之下呢，现在小智堡已经不怕地震了，然后也会开心的，就是真的就是笑嘻嘻的说地震来了，然后躲在桌子下。他最近呢算是一个语言大爆发期，他其实的这个语言发展比同龄的小孩我觉得是比较慢、比较落后的，但是说这个比较落后是可能是不那么恰当的说辞啊，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时间表嘛，好，所以就是他的时间表跟别人的时间表可能不太一样啊，这么说。那最近语言大爆发之后呢，非常喜欢讲对不起，但是他的对不起呢就讲不清楚，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错了，这样就是非常的惹人怜爱，非常的可爱，但是呢有的时候他是又很故意啊。比如说他现在会反击他哥哥了，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小智堡好像是大智堡的玩具，现在呢他有时候看他哥哥不顺眼啊，也是会恶意的栽赃哭闹的诬赖哥哥的，我都看在眼里，然后有时候就是指出来说哥哥没有怎样，是你乱哭的时候，他就会对不起，就出事了，因为没有办法怪他。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小智堡已经确定可以上我们附近的公立幼稚园了 ，Yappy。那我们这边的公立幼稚园并不像台北那么难抽到啦，就是可能桃园地区的家长照顾者很多还是喜欢私立幼稚园。觉得可能教的比较多或者是课程比较丰富吗，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是很欣赏公立幼稚园的教育理念。好，就是有一些私立幼稚园他会直接列课表国音数，你知道吗？三到五岁的小孩在那边按表操课，我觉得是很荒唐奇妙的一件事。然后有一些私立幼稚园会在幼稚园期间就鼓励小孩大量的练习写字，就是早点会写，这样比较吃香。可是问题是小朋友的手不一定在这个阶段适合握那么细的笔写那么精细的字啊，可能练习握笔画图着色这些还是可以的，或者写直线曲线画三角形这种都还是可以，但是写国字真的适合吗？做得到吗？又会不会揠苗助长？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存疑的。但是私立幼稚园这种是还蛮普遍，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私立幼稚园都不行，但是有一部分私立幼稚园是有状况。像我们之前大智堡还没在 这个地区念公幼之前，我们也去参观一些私幼。然后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间私幼，它有一个很大的游戏场。那我出于好奇，我就问一下这个游戏场的开放时间。我想问的是，就是上课早一点去，或者是下课在等的时候，可不可以去玩的这个意思，开放时间。但是呢，那个元芳完全误会我的意思啊。元芳就说：“妈妈，你放心，我们的游戏场都是封闭的，绝对不准小孩进去玩。”他以为我担心这个游戏场会让小朋友疏于课业，幼稚园的小朋友。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封起来呢？”他就说：“为了安全啊，还有那时候因为那是疫情的期间，怕会小朋友群聚感染什么的。”我心里就想，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就是为什么不让小朋友玩呢？就是要让小朋友玩才对。我希望是那游戏场大大的开放，常常可以去玩。好啦，然后其实他就拿出课表，引以为豪的，就是向我展示他们的国英数教育的成果，就觉得哦天哪。好，那我之前有认识一些幼教现场的人，很多都有跟我反映，有一些私幼会有违规的事，特别是有一个三个字的叉叉人，很多很多违规记录，然后还会改名字，好去让民众没办法检索到那个违规。但是他永远都叫叉叉人，所以他是会把叉叉人的这三个字的那个，比如说那个人换成仁爱的人，或那个人换成人类的人，这样子去规避。还有就是蛮多的幼教现场是会请外师，那好像台湾对于这个幼稚园的美语教育是有一些相关规范的，所以有时候当稽核人员或者是政府官员来的时候，检查来的时候，他们会请外师躲起来，因为那外师他可能没有一个合法的资格。哇，这点感觉就很可疑。听过最恐怖的私幼的恐怖故事是会有私幼超收，所以我那幼教现场认识的人，他建议我们要去数鞋子，就是要确定这个班到底有几个，因为有一定的师生比，但是有些师幼为了多赚点钱会超收。那如果遇到检查来的时候，这些超收的名额会躲起来，他们自有一个密室空间可以收纳这些小朋友。哇，一听了就觉得好吓死，就 很恐怖嘛。所以如果能念公立幼稚园，我的第一选择是公立幼稚园。那也很幸运的，桃园地区公立幼稚园的比较没有那么竞争，至少在我们家这边，可能我们也有点比较偏乡的，因为我们算是这个区域的郊区了，好，所以就很幸运。那念公立幼稚园的话，如果是第一个孩子大宝，每个月的收费要在1000元以下，第二个孩子开始是不收钱的。好，就我们家小智宝去念公立幼稚园，每个月是不付钱的，白吃白喝的。好，当然这个不能收费，就不收费幼稚园的费用呢，其实是由政府补助，补助的范围就是一般的学费、杂费这些。那如果是像买衣服啊、买运动服啊、买鞋子啊，或者是出去玩啊、校外教学的费用啊，或者是保险啊、家长会的会费，这些还是要收，还是家长自己要出，政府不补助。但是真的已经非常划算了，就是感谢国家对我两个孩子的栽培。我说还没啦，小智宝还没开始念，8月30号就要开始他的求学生涯了。好，那前言以上，好，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常使用 Facebook 的朋友是不是也有留意到，最近 Facebook 呢蛮积极的推广社团的，那他也会主动的传来说，你会不会对这些社团有兴趣，像是 Lisa 这些是你可能会喜欢的社团，与其他兴趣同好联系交流并向他们取经。经书的经，好，然后他就下面就会有一些社团，然后就会说这个社团叫什么名字啊，有多少人啊，一天几则贴文啊，有哪些朋友已经加入这些社团。然后我就发现Facebook 推荐给我可能感兴趣的社团呢，都是一些离婚啊、外遇啊，什么离婚讨论区、婚姻外遇感感说这些，我就觉得 怎么会觉得我对这样我对这样的社团感兴趣呢？是我的意识吗？我的意识呼唤来的嘛？哈、哦，但是我还是真的就是感兴趣啊、哦。虽然不知道 Facebook 怎么知道，所以我就会加入这些社团。那有时候这些社团里也有认识的友人就会，就会你怎么也加入了？是单纯好奇吗？还是有什么故事？但是我也不会去问，好，他们不会来问我，我也不会去问他们，就是大家就彼此尊重彼此的生活吧。然后我在离婚讨论区发现，就是现在的社会，当然离婚是很常见的一件事嘛。那离婚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哦，不外乎钱与性啊，真的几乎就是钱与性就涵盖了大部分。那这样当然因为价值观或者是相处的一些状况的离婚也是有，但是外遇另一半外遇导致离婚的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然后在外遇里面也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男生的外遇常常见到的有分婚外情跟所谓的嫖妓，就是买性交易的服务，这两种。而我就很好奇，我都会去看别人的故事跟底下的留言，我想知道这个社会普遍来说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然后有一则贴文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位来自竹南的太太，就是他就是把竹南这个地方讲出来，他就说竹南这个地方很糟糕。哦，对不起，如果听众或者是朋友来自竹南的，我先道歉。我没有对竹南有任何偏见，这是人家说的。他说竹南这个地区的汽车轮胎业务会每次跟他购买东西，他就会附赠性服务，就是个女业务，你如果跟他做生意的话，他就直接送你一些傻逼这样子用他的身体。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这位太太觉得难以忍受，但他先生觉得这有什么呢？就是赠品而已啊，就收下吧这样子，就免费的为什么不要呢？这种感觉。他就觉得天哪，竹南这个地方怎么了？而且好像不是单一个案，就是蛮普遍的有这个风气。然后下面就哇，留言就在讨论，真的吗？真的吗？哦，竹南地区这么开放吗？或者是这么玩得这么开心吗？然后就有人说这是不是广告文呢？就是某一间竹南的轮胎厂商。他又没有讲是哪一间，所以应该不是广告文。然后那个发文者还很生气，就说这怎么会是广告文，这种肮脏龌龊的事。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如果去买轮胎就能获赠一次性服务的话，那不是太棒了吗？有人觉得那不是太糟了吗？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然后也有竹南人出来就是辩解说，没有啊，你竹南哪里？我竹南哪条路，这里风气很正。但 也有其他竹南太太出来说，对，竹南就是这样，说什么因为比较大男人主义，所以很多这个文化风气都是这样。像是有一位竹南太太，她跳出来说她的先生常常会被朋友或同事带去八大场所，好，就是会有人陪酒玩乐的，甚至这个八大场所还是可以带出场的，可以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性交易发生的，然后也不贵，但是就是他就觉得这种事怎么可以呢？但是只有他这个太太这样觉得，其他先生的同事的朋友的太太都不觉得有问题。多不觉得有问题呢？就是如果下雨的话，这个太太还会开车去酒店接先生，或者是送外套雨伞去给先生，去给这个前往八大场所的先生，因为怕他冷到了怎么办啊？好无微不至的照顾哦。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于太太接受先生去涉足八大场所或者是去购买性交易的服务，我觉得问题是先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就是你自己要看一下天气，如果要下雨你要自己带雨伞啊，怎么还要老婆顾呢？对不对？又不是小孩，是小孩你都应该培养他独立能力了，何况是一个成年的男生。好，不可以这样子无微不至，就是无微不至的呵护，这样会让他废掉，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问题。好，然后这个竹南太太呢，他是 发留言的这一位，他是不支持的，他觉得很混乱，不该这样子，道德上不允许，所以他不准他先生去，不准他去八大场所，但也不准他去叫小姐购买性服务。 好，结果呢，其他竹南太太竟然群起而攻之，说他干嘛这样大惊小怪哦，说他干嘛那样管那么多哦，破坏大家玩乐的气氛之类的。我就想，哇，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哦，就是大家对于性交易的接受度差异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常听 Lisa Podcast 的朋友就知道 Lisa 是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我是支持这件事的。当然我自己要不要涉入其中，或是我周遭的人，比如说伴侣小孩未来涉不涉入其中，那是另外一个考虑，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本身不会认为从事性交易的工作者或者是消费者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值得非议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必须被保护的对象，就是应该性交易合法化，并且有相关的规定，让他们可以是在一个安全、不被黑道介入，而且可能没有性病的疑虑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件事比较好，我觉得啦，我个人的意见。但是这可能是在光谱的最极端了，也有很多人就是觉得、不太对吧，不太好吧，那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就是不可以呀、怎么可以呢？哦，那像我在这个外遇的。不是外遇，离婚的讨论社团里面，好去看这些因为先生或是另一半疑似涉入性交易而想要离婚或已经离婚的贴文底下留言，我发现真的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觉得真的，有些太太哦，他就直接去留言哦，劝那些发现先生嫖妓买春的太太说，幸好他是买春啊，哦，性交易没关系啦，他不是外遇啊，哦，意思就是说。如果另一半他去购买这个性服务，那就好像他去吃外卖一样，吃麦当劳一样，得来速一样，那没什么，他有他的生理需求嘛。那可能夫妻之间久了没办法满足，或者是那个强度真的太大，就是食量真的太大，那没关系啦，他又没有跟其他人发生感情嘛，还是爱着这个家，还是爱着你的就可以了，这样的言论是有的哟，而且还不少。但是也有另一派言论就觉得更糟，就是如果先生另一半，我不要说先生，因为有男有女嘛，如果另一半他外遇了，跟别人发生婚外情了，不管是有没有放感情或者是喝醉酒还是怎样，都好过他去购买性服务，都好过他去买春。为什么？因为买春脏啊。好， 这些人啊，不是我，不是我说的，有一些人就觉得因为性交易的过程中，那个工作者他接触过很多人，顾客也接触过很多人，所以整个那个如果画一些接触网的话，如果做疫情调查的话，会发现哇，那就涉及太多人，那种感觉很恐怖。好，所以可能是基于一个心理或生理的卫生，好，洁癖的考量，会觉得很不支持。我在这个离婚的讨论区社团呢、看到一股蛮强大的负能量，就是大家心情都不好，婚姻出了一些状况，已经或者是可能要离婚，然后不能够去原谅另一半，或者是还是有一些恨、但是呢，在另外一个社团，就是外遇的讨论区社团，哇，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好欢愉啊，对，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开玩笑啊，就互闹的那种感觉，然后发一些，我觉得有些文蛮白烂的，应该是假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外遇的社团有说禁止钓鱼，但是他说是这样说啦，你底下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那边中介或者是自我推销。好，社团氛围完全不一样。那我想人格的类型本来就是不一样。有一些人对于身体、感情、性这些好的态度就是比较开放，或者是比较随心所欲，或者讲难听也随便啦，就是真的就是这么去想这件事的。但是有一些人是非常认真的，就是他谈一段感情，他经营一段关系，好，他是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管是身体或心理上去跟别人又怎么样呢？好，所以可能先天上就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偏偏又总是这样，总是随意的跟认真的很容易组成一对夫妻或者是一个伴侣关系。好，就是互相 因为不同而互相吸引嘛，那也因为这个不同造成彼此很大的痛苦。无独有偶的呢，我最近在看的日剧跟台剧里，都有外遇的剧情。这两个剧我都很推荐。我在看的日剧已经完结了，叫做《极度不妥》哈、哦，然后有的翻译是叫做“不合适也该有个限度”哈、哦，它很有趣哦，它是讲一个昭和时期的老人，他穿越时空，然后来到了现代社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社会，遇到的很多的文化的冲击或者是一些反思。好，这个是极度不妥。那我现在正在看的台剧呢还没完结，好，才到第六集，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好，因为很多朋友应该正在追这个不够善良的我们，所以我是不会爆雷的不会讲任何不够善良的我们的剧情的。总之里面也是有一些外遇的元素了，因为外遇或者出轨其实真的是我们现代社会蛮容易遇到或者是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就是你不太可能遇到鬼，但是你应该会遇到出轨，好，离你很近的人。那极度不妥呢里面有一集，好，也是在讨论外遇哦，他讨论的是外遇过的人能够被原谅吗，然后这里的被原谅是指能够被社会大众原谅吗，好，不是被另一半原谅而已哦，就是社会大众我们有资格或是我们应该去谴责外遇出轨的人吗？啊，那集很有趣。那我也不知道算有没有爆雷，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小关裕泰啊小关裕泰也是我有在关注的天哪，我好像一个色大妈，有在关注的帅哥男星之一哦，小关裕泰演的一个体育主播，然后他前途一片看好，很受公司器重，也很有观众缘，但是已婚了 他的老婆是一个料理专家，美食家，不能说是美食家，是美食家吗？很会煮饭的，应该是料理家。然后但是小关裕泰呢在奥运的采访项目中采访了一个年轻貌美，反正就是青春洋溢的滑板选手，结果有幸采访他，也有幸发生了一些事哦。这一段我觉得蛮搞笑的，好，大家自己去看，那个其中有一些恶趣味，好，然后发生了两次，然后就被周刊爆出来了，就是周刊文春啊，然后文春炮，但是剧里面好像不是叫周刊文春，还是也叫周刊文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被周刊爆出来了，然后被发现说这个体育采访主播跟奥运选手滑板选手外遇之后，就是民众就一片哗然啊，然后就很多谴责。但是呢在日剧里小关裕泰的妻子就是位料理专家，他是原谅先生的，而且很快就原谅，完全没有挣扎，在这个被爆料之前他就已经发文向社会大众道歉，说对不起，因为我先生出轨的事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的风波困扰，但是没关系，已经解决了，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料理专家，我已经彻底的抓住了我先生的胃，所以是没问题的，这样子啊，我先生会乖乖回家里了，不会再放出去了，不会再放出去骚扰别人的这种感觉啊。那因为这个道歉实在道歉的太早了，所以民众都觉得有点哈哈很傻眼，就你为什么要道歉呢，你这个道歉又是什么意思呢，你先生外遇为什么你要道歉呢，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因为这件事大大的影响了小关裕泰他的主播生涯、他剧里面是叫另一个名字、但是我老了头脑不行了，我只记得演员的名字，还记得演员的名字就不错了，以后就是那个谁啊、好，那小关裕泰呢他就被公司电视台冷冻，他就不能再当主播了，他就开始做一些幕后的工作，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然后他太太也很挺他哦，然后他们又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的生活，差不多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差不多可以复出了，但是不太确定观众那边的看法。然后在剧里面的发展是有复出的哦，有回到荧光幕前，然后其实没有什么人在关注，没有什么在看，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去针对这件事发表意见，然后这个意见又被转发，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舆论风波，都在骂说像这种出轨过的男人怎么可以当主播， 怎么可以出现在荧光幕前呢？好，就开始有一些风波，电视台这边也就很头痛了、啊。然后小关裕泰也觉得说，他是不是辞职比较好？他不要再从事这种跟大众相关的工作比较好。好，到底这种出轨，而且是怎么讲呢？比较像是好像意外事故哦。当然我没有说这样就可以哦，可能大家还是自己判断。但是他好像，不管是小关裕泰自己，或者是那个滑板选手，他们都没有太认真在这件事上。好，就是每个人对性、对身体接触的看法是不一样。但是随着时代越来越进步，然后越来越年轻的族群，可能对这件事是看得蛮开的，就是那没什么。哦，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美剧啊，《How I Met Your Mother》啊之类的，我们好。光讲出这个名字就觉得好，我好有年纪哦，讲不出什么新的美剧。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剧里面的有些朋友或者是人际关系之间发生过一些什么的比例很常见啊，就是那也没什么，就像一起吃过饭那样的感觉而已。好，那社会大众该抱持什么态度？特别是在剧里面，日剧极度不妥理，小关裕泰的太太完全原谅且支持先生哦。那么社会大众还有立场持续的谴责吗？如果说今天有人伴侣之间有一位出轨了，另一位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时候其他人包含朋友啊或是认识的人起来力挺，好，我们一起帮你骂渣男耶、yeah! 这样的话好像还说得过去。那如果说当事人都原谅了呢，当事人都放下，当事人都觉得不怎么样了呢，那其他人在那边渣男渣男不一定啊，有时候也是女生，就是其他人还在那边不断的谴责这个发生过外遇的人，甚至认为他应该被社会性封杀糟透了，这样子是合理的吗？然后在日剧极度不妥里面呢，有另外一组对照组也是先生外遇，然后呢这个男主角呢是风险管理部部长，他就认为说小关裕泰是不太可能回到荧光幕前的，为什么呢？他就邀请小关裕泰跟那个男主角，我全忘记他剧里跟剧外的名字了，总之就是穿越时空的那个男人一起去他家聚餐，就知道为什么外遇其实永远不会被原谅的。然后吃饭的时候气氛有点诡异啊，就是是一场鸿门宴，吃一吃就开始批斗大会了，然后就开始批斗这个风险管理部部长，就是曾经外遇过这个男人，在17年前结婚第三年的时候曾经外遇过一次，而且外遇的对象竟然是老婆的幼稚园朋友。哇塞，就怎么这么重感情，幼稚园朋友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而且那一场宴会上大部分的参与者就都是老婆的幼稚园朋友，那他们参与这场宴会就是为了 来骂那个风险管理部部长，这个曾经劈腿过的男人的，17年来不曾间断，就是非常有恒心，好像那个电影《横山家之味》演的一样。哇，这种执念啊，就是不让大家好过啦，就是不放过你也不放过自己这样子。然后席间老婆一直就说啊，那已经过去了，不要这样子。但是其实老婆那个脸哦，看起来就是她找大家来骂她老公的啦，那种感觉洋洋得意的。最恐怖的是小三也在，我天哪。然后一开始男主角跟小关裕泰啊还以为那个小三是佣人嘞，因为他实在就是看起来很卑微，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个风险管理部部长曾经出轨过的对象。那当然这两个人就一副就是啊，我们活该，大家骂我们吧，那样子默默低头被骂。随着这个年纪增长啊，对于外遇，对于婚姻，我的看法也是好像时时刻刻都会有所变化。当另一半他外遇了，他出轨了，要不要原谅，这是一个课题，要不要离婚，那是另外一个独立的课题。我现在是这么想，就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原谅出轨的另一半，还是选择离婚。对，我原谅了，我知道你可能也未必愿意，或是那个时空背景下你比较脆弱容易犯错，好，我原谅，但是我们可能不想要这样的伴侣出轨过的伴侣我可能还是倾向更诚实的，好，不带恨意啦，但是还是离婚吧。 那也有一种状况是带着很强大的恨意，就是绝对不原谅，不能接受，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伤害我太大了，不应该，但是还是不离婚。比如说有可能这样的人动机有可能是我离婚了然后让你跟小三好过吗？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偏要从中作梗，我不离婚。或者是婚姻家庭对他来说价值太重了，可能是他从小被灌输的概念，或者是他内心本能的一个追求，就是要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所以他不能接受离婚。那即便另一半曾经外遇过这件事让他痛苦万分，怎么样都无法释怀，但是他还是守着，对，就是撑过去，还是要白头偕老，这样子真的非常辛苦，也是了不起啦。好，那最后一种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类型，就是可能有一点比较反社会人格，或者是城府比较深，然后这种人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比较少，但是确实存在的，就是他不离婚为了报复。因为有些人他的婚姻可能本来是有一个强弱权力关系的，可是因为另一半外遇了，这个关系会被颠覆哦。比如说可能原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人，然后家里是男强女弱，可是先生外遇被抓到了啊，现在老婆有这个画饼啦，他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啦，那先生也只好乖乖认错了，然后之后家里变成老婆都可以做主了，女强男弱了哈，取得这个他一直所想要的权利，或者是取得他一直所想要的一个正当性之后，他要慢慢的去复仇。好，比如说像《极度不妥》里面的这个风险管理部部长的老婆，他就是时时刻刻去戳老公啊，17年了，每年都要固定提起他曾经外遇过的事，自己提还不够，还找一些幼稚园朋友一起来摇旗呐喊，大家轮番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哦，批斗大会正式开始。老实说，这种真的非常恐怖。如果是意志力比较薄弱的人，可能会走上绝路。哎，这跟以前的那种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两样啊？就是太可怕了。那有些人他在等一个时间的审判，好像是在刘子杰的小说里看到，完了也记不起来，确实是在哪一本小说里看到的。好，就是有一个报纸的编辑吧，跟他的先生一直不愉快分居，但是先生都不愿意离婚。后来这个编辑呢，在医院里面看到很恐怖的一幕，好，就是因为伴侣的这个优先次序是先于父母的，也就是说，假如说啊，比如说 Lisa 今天出车祸了，是我先生来决定我的医疗哦，我先生是第一顺位的人哦，好，比我的父母或我的小孩都还有权利去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医疗上的一些处置哦。所以这个报纸的还是杂志社的编辑，他在医院看到就是有些人他不积极的去治疗他的另一半，他就是要折磨他，或者是有些状况是反过来，就是该放手的时候他不放手。但可能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心理的考量啦，不过有些人就是可能在长久的婚姻生活里面有一些积怨吧，有一些不能释怀的事吧，他就是在等那个时刻，等到命运的审判来的时候，谁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他的生死啊。然后这个编辑看到这一幕就觉得说，哇，我一定要离婚，我一定要离婚，因为他跟他先生感情已经很不睦了嘛，已经吵到就是分居，没办法再相处下去，他就赶快寄 email 给他先生说，哎，我在医院看到这个了，我们赶快离婚吧，不然以后怎样。然后他先生就留，那就让时间做出最后的审判，看看是谁是对谁是错啊。命运来告诉我们谁是先卧床那个，谁是要被照顾那个。哇哇，弄到这样，这个真的是那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真正要思考的，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假如另一半外遇要不要离婚，还要思考是假如我外遇我要不要跟另一半离婚因为有可能假如今天我外遇了，然后我主动告知或我先生发现了，然后我先生说我们还是试试看吧，这个家庭为了家庭什么的婚姻存续吧之类的，不离婚什么之类的，那会是一个好事，一个转机，或是一个陷阱 还真的不知道哎。当然还是有一些端倪可以判断的标准，比如说今天婚姻出状况了，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情，不管是外遇还是其他的事，另一半的态度，另一半有没有要一起承担责任的态度，我觉得是很关键。虽然我觉得另一半外遇，就是被外遇的人他哪有什么责任要外遇的人自己选要外遇的，少怪到我头上。你自己管理好，你管理不好你自己还要怪我没有绑着你吗？我是这么想。但是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处理事情的诚意嘛？像日剧极度不妥里的小关裕太的太太没料理家，第一时间也道歉，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能也有应尽而未尽的职责，就像肇事的时候双方比例不同但各有肇事责任，应注意而未注意，有没有去也试着要改变自己。好，如果有释放出这个诚意，就是说好，你外遇了，那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重新做人吗？或者是你愿意调整你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我也愿意，好，我们一起改变。如果有释放出这种诚意的，然后又要继续维持婚姻的，我想真的原谅或会原谅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好，就是他不会完全觉得都是外遇人的错，外遇人罪该万死，外遇人太可恶了，我就不会，你为什么你会？好，他们不是这样想，他是觉得或许人都是会犯错，那或许我也有错。好像最近在看的那个《不够幸福的我们》，我不说是谁外遇，但是外遇之后分居的时候，那个被外遇的人也有说，或许我也有错，不一定啊，或许我也有错。虽然他目前还没想到他错在哪，但是他觉得或许我也有错。我觉得这是一个 good sign， 就是如果有展现出被外遇的一方，如果有展现出这样的诚意，至少他愿意这样讲，或者他真心这样觉得的话，那可能这个婚姻还是有可能良好的存续下去，是有这个和解的可能性的。那有一些被外遇的人，他的态度更厉害了，他真的不觉得外遇的人有错，谈何原谅，另一半根本没有错。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她会觉得男方外遇是小三的错，你勾引我老公，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狐媚精又犯了，像《甄嬛传》那样的，见人就是矫情哦。如果有这样的思想，我不是赞同这样的很挺父权的思想，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确实是这样的思想，就是外遇的人没有错，是小三的错的话，哦，那他当然会原谅外遇的另一半啦，他根本就没错。好，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外遇没关系，有没有回到家里比较重要。好，就是如果你外遇了，那你跟小三跑了，哇，你罪该万死，这个渣男，你陈世美。好，那你外遇了，但是你切断小三，回到这个所谓正宫身边的话，那没关系，还算是有情有义。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逻辑系统的话，我不能说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有些人确实就是这样在想事情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安心，就是外遇的人可以安心的回到另一半身边，因为另一半的这个想法是一个很大的父权保护伞罩住了，没问题。好，但是如果说假如今天你外遇了，假如今天假如我外遇了，然后我发现另一半他在看我的眼神就是有恨啊，然后或是冷漠啊，或者是他就是没有觉得他做错哪里的嘛，连演都不想演，就是关我屁事，你外遇你该死，好，的这种态度，他又不离婚的话，请小心，就是对，所以说可能就双方都必须，假如外遇之后没有马上离婚，或者是没有谈离婚，再回到这个婚姻以后，双方都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然后多多的关心对方的一个身心理的状态，我觉得会显出端倪的。好，原谅另一半外遇，或者是根本可以接受这个比较开放式关系的人，好，他的身心当然会维持的比较好，因为他就觉得其实也没差啦。共享嘛，共享时代啊，共享幸福 2.0。 但是如果另一半他不太能原谅的话，他其实他的身心会有一些表现。在这里先说一下，不好意思，刚刚要讲不够善良的我们讲成不够幸福的我们，不小心把心里话讲出来了。 之前呢看一些网络上的讨论串，讨论的主题是为什么自己还有周遭的人婚姻好像都不幸福。哇，我就想对对对，为什么呢？我也好好奇。然后就看到一个回答是这样，他说不是大部分的人都婚姻不幸福，是大部分的人人生都不幸福，只是我们很喜欢把这件事怪到婚姻头上，好像有了另一半，另一半不是就该让我幸福了吗？我怎么没有幸福嘞？好像还更不幸福了嘞。好，哇，这个回答让我觉得当头棒喝啊。对，是婚姻很难，是婚姻很苦吗？还是其实是人生很难，人生很苦？而以前的时代大部分人都结婚了嘛，而且可能十几岁就结婚了嘛，所以这个婚姻的苦跟人生的苦是重叠在一起的，分不清是婚姻苦还是人生再苦了，总之婚姻没有让它变甜就对了。那现代社会开始有越来越多人不再那么执着于婚姻这个概念了，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这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是曾经走入婚姻，然后又走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进入婚姻关系了。有些人可能是选择这一生都不要结婚，坚定的不婚。也有些人是其实想结婚，但是没有机会结。总而言之，没有在婚姻关系里度过人生的人，一阵子或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人会越来越多。那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慢慢看清楚了，究竟是婚姻就是罪该万死，步入婚姻就是好像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是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各式各样的负担，各式各样的痛苦呢？好，如果是人生本来就很苦，中年人不够善良的我们，对对，不够善良的我们里面就主要就是描写40岁左右的人，他的生活其实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或者是他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他要发展事业又要存养老金之类种种的鸟事啦，已经40岁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去想怎么做自己了，只能想怎么未雨绸缪了，只能想怎么安排老年后的生活，怎么照顾其他人了，是这样吗？所以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苦的不是婚姻而是人生，这则我们就能更客观的解释，那我的伴侣他真的那么可恶吗？他把他的苦倒给我就本来他就传统父权社会可能是这样的，男生他把他的家庭照护责任全部丢给女方，他人生的苦让女方去承担，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那个苦很大，那个苦很苦，然后我们都吃了一些，我们把那个苦共同 同甘共苦了，共苦了。比如说像育儿，育儿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有没有小孩我觉得差很多。我觉得不够善良的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他太淡化了生育对女生的影响，就是里面那个小孩就是好像自己就会长大，自己就会照顾自己的那种感觉蛮强烈，就是没有什么状况的孩子。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小孩，特别是在小学以前这一段真的是一个蛮沉重的负担。我有在想，我看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时候有在想，那个孩子是不是婆婆带大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好像也没有交代。好，然后就是回到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客观理性的去意识到人生本来就很苦，然后我们再去想那伴侣是让他更苦了，还是其实比较不苦了，那也不用追求做到一定要到公平啊，就是有时候有些婚姻里的事追求公平到极致，我觉得对彼此来说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假如有一方是一个追求极度追求公平的人，而另一方不是的话， 如果两方都是超级追求公平的，那倒没问题，我们就算个清楚，每一件事都拿出来算个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假如一方他很追求公平，一方没有的话，那追求公平的那方他每次吃亏之后他都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可是另一方他其实常常觉得啊，夫妻也是家人啊，那互相有时候我吃点亏也没关系，可是追求公平的那个人他只要吃点亏他就完全不能忍受，就要求平均分摊，就会变成不追求公平的那一方他其实会变得其实蛮常吃亏而且没被发现的。因为不可能你事事都要另一半注意到，事实上婚姻里面好像都对另一半关注真的是比较少的、哦、我不是说这样很好，但是有时候好像就是会慢慢变成这样、哦、但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事觉得另一半应该知道，你就说就表达、哦、但是如果期待说另一半总是能够像恋爱的时候追求的时候这样很关注自己的各项需求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还是早点，不可能一辈子这样的、哦、还是早点做出一些改变比较好。对，那所以追求公平的人假如在一段关系里面有意识到另外一半并不是那么追这么算的这么仔细或这么精的人的时候，其实就要放一下。对，最好状况就是追求公平的人遇到很追求公平的人，很随便的人就遇到很随便的人，哦，这样就很合，可是偏偏又总是会跟就是会被跟自己不一样的吸引啦，所以就是、很难，人生很难，婚姻也很难。那我最近啊看到我的朋友在脸书上 po 说、哦、他当爸爸，刚当爸爸没多久，说他发现随着长大好像慢慢失去就是快乐的能力。然后我就本来蛮想留言，就是虽然我们失去了快乐的能力，但是我们变得很会自寻烦恼啊。我本来想留这个，我想说不对，就这样，留这个不对。好，但我就是心里啦，默默的帮他加油啦，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哈、嗯，然后也很努力。我想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的快乐，你知道有时候看小孩都觉得你们这样没问题嘛，就动不动在那边呵呵啊，然后哭的时候也是动不动就哇，好像没有什么在动脑嘛。但是确实小朋友他很容易获得一种非常纯粹的巨大的快乐，也很容易陷入一种非常纯粹巨大的悲伤，然后情感转换也很快，我想这就是前额叶还没发展好的脑袋的特性，就是你可能是什么杏仁核、海马回这些比较靠近中枢神经的原始的大脑在驱动着你的生命的话，你就情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不会那么深或持续。但是随着我们长大，我们的前额叶、我们的大脑这个理性思考区域一定是会越来越发达。好，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幼稚的大人。越来越发达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情感的意义是什么，情感是真的吗，情感会不会就是为我带来痛苦，还不如不要呢，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换我一夜不流泪，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然。然后到了再过一个阶段，我们的大脑就 dysfunction 了，就不行了，就是不管是理性的可能就没了，可能连感情的都没了，也是就退回新生儿的脑，也是有可能有这一天嘛，这就或许就是人生的课题。我最近看一本书在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然后那个作者说他人生的意义就是帮助大家找到人生的意义。那我想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好啦，就一起怎么这个就是混乱的广播，然后又要回去担心地震的事了。一方面就是很害怕这种地震大震小震不断的感觉，一方面又觉得说如果说能够透过这种频繁的地震把能量释放完不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地震的话，那是不是，但是我又怎么知道未来呢，我又怎么知道会是怎么样。好，所以我想我就是一个三无妇女，无助、无知且无聊。好， 三无妇女跟大家拜拜，下星期二再见，拜拜。弟弟，睡觉时间到了。
我要睡觉。
要。
我要睡觉。
不要睡觉。嗯、睡觉，乖乖。
乖乖睡觉。我要睡觉。我要睡觉。
要。
我要睡觉。
那我们来躺躺。
不要。
躺躺玩赛车。
玩赛车。
对，躺躺抱抱玩赛车。眼睛闭闭玩赛车，来来来这边玩赛车。
玩
戏啊？对啊，玩赛车啊。
赛车玩球呀。
对
呀、啊。豆豆。
赛车跑走了，赛车跑掉了。
赛车，啊，是豆豆摔到水，
下去。摔到水里，来抱抱。
赛车。
弟弟抱抱。弟弟乖乖。
睡觉。
对，乖乖睡觉。他弟弟有没有做错事？
对不起。
做错什么事？弟弟没有做错事，不用对不起。啊啊，做错了才要对不起，知道吗？
明明做大。
啊？
明明做大。
我唔知你讲哪。
没有。
没有。
没不见呀。
嗯，不见啦。
不见呀。
不见啦，睡觉啦。
起车卡。
汽车一起睡觉啦。